高兴能够有今天呢一个机会，在大家当中同大家一齐在圣经嘅说话上面彼此有训练。我哋按着呢一个嘅主题，我哋希望能够从圣经里面一个我哋所熟悉嘅故事嚟到去思考。呢、这个故事咧系记载喺马可福音第十二章28-34节嘅。如果大家手上面有圣经，我邀请大家咧再翻开圣经，我哋嚟睇下呢个故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28-34节。个故事系咁样讲嘅，佢话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嘅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上帝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上帝，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的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了。这个故事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方的故事，在几本的方书上面都有提及到，虽然大家的技术的内容稍稍有些不同。其实我们在这个故事的里面，从耶稣与文士的一问一答的里面，我们可以见到神人的关系的两种不同的看法。怎样从犹太传统的看法转向呢？向这个基督教传统的看法。其实我今天就是想以这个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来思想律法传统和这个的良心这个课题。我们知道呢，这个情景其实是一个至难的情景来的。当时耶稣其实是被很多人围攻，被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到围攻，尝试从各个不同的方面的里面来到至难耶稣，来到去让耶稣惧怕，或者寻找耶稣话中的把柄。其中有一个文士就以这个来作为一个至难。对于这个文士来讲，可能他内心里面正在沾沾自喜，这个问题还难不到你。你看律法是更艰深，诫命是这么多，多如牛毛，现在我要你一句的说话来去将诫命当中第一要紧的讲出来，这个还不难到你？谁知我们发现到呢，耶稣很简单就作出了这个回复，而且按照马可福音这个版本呢，令到至难他的这个文士听来的时候都心里面成服。这个显示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智慧，同时显示出从主耶稣的说话的里面，他点出了神人关系的里面一个精要的所在，怎样要从犹太的传统转回去从耶稣基督身上面我们所看见到的这个基督教的传统。其实耶稣基督的这个回答，即是第三十节的这个回答，他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个回答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个答案已经是存在的。其实在耶稣基督的时代，那些经师，那些研究圣经的教法师们，他们已经基本上可以成熟到一个程度，他们对诫命的看法已经可以成熟到一个程度，认为在众多众多众多的诫命的里面呢，其实这一条诫命即是出于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至第五节的这条诫命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诫命，他们已经有这个这样基本的成熟程度。所以当耶稣一回答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耶稣真的掌握到这个诫命的精义。我们知道《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至第五节的这句说话呢，在后来的犹太人的传统的里面，他们给了一个特别的称呼他的，这个称呼叫做士马，士马，士马。士马是什么意思呢？士马其实就是听的意思，听。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呢，那个经文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其实在希伯来语里面呢，是你要听，以色列啊，是要听开始的。听就是什么，其实就是将这个什么这个动词呢，听这个动词转化成为名词的形式，就叫做士马，士马。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很重视这个士马的，因为呢在他们的传统里面，不单只是讲述出他们传统里面将诫命的重点刻画了出来，甚至呢这些经文是被钉在他们那个房屋的门框上面，有一个经文盒，甚至呢有些虔诚的犹太人呢会将它放在一个经文盒的里面呢，然后戴在个头上面作为一个饰物，提醒我们要时时记得这段的经文。这个呢就是士马的传统。耶稣基督称这个士马为什么呢？耶稣基督称它为是诫命中的第一。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其实是诫命中的诫命，这解。犹太人很喜欢用这种这样的 superlative 的形容词的方式来到去形容它的最重要和最极致的表达。例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雅歌书，但是在原来的意思其实是歌中之歌， The Song of Songs。 用这种方式表达其实就是它最美丽的诗歌。同样当主耶稣说这个是诫命中的第一的时候呢，其实是用了这种 superlative 的方式来表达呢，这个其实是诫命里面的最重要最重要。除了我们刚才讲有歌中之歌这种表达方法之外呢，圣经里面的传统譬如说称耶稣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其实都是指他是最大的王、最大的主的意思。所以呢在和合本的里面呢，就干脆将他译做这是第一要紧，这个第一要紧。我觉得和合本这个翻译呢其实是拿到这个原来的原意。于是我们就明白当耶稣基督那个诫命中的第一的意思的时候呢，他的意思不是次序上面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那么简单，其实他只是重要性上面的第一，即是他是一个最大的诫命或者最重要的诫命。这个在31节的里面，耶稣的话里面就显示出来了。如是者我们就知道呢，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个是诫命中的第一。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这个是第一要紧的诫命。第一要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爱主你的上帝。大家可能会很奇怪，我一句的说话已经讲三次那么多呢？其实大家如果留意的时候，你发觉到我这三句说话的表达呢有少少不同的。这个少少不同呢正是可以帮助我们呢来到看见有关这个诫命里面的一些特点。所以跟着下来呢，其实我就想跟大家呢按住这三句的说话来到去看回有关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的我们同神人关系的一些事情。第一就是我们说爱上帝其实是诫命中的第一。刚才呢我们就已经讲过了，这个情景呢其实是一个围攻耶稣基督、质难耶稣基督的情景。对于这个文士来讲，他会觉得哇，诫命是这么多条，多如牛毛啊，你怎样去这么多条多如牛毛啊 hair splitting 啊的一些这样的诫命的里面，你可以一下子就掌握到最重要最重要呢？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当他问什么是诫命中的第一，在希利文的原意里面就是 protei pentum， 即是 first of all， 所有里面的第一，所有的第一。犹太人是一个守诫命的民族来的，守诫命对犹太人来讲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虔守诫命其实是古代犹太人和他们一生努力实践的目标。因为我们发现到在他们与上帝的相遇的里面，是以聆听上帝的诫命为开始的。这个成为了犹太人的属灵传统里面的起源的根据。所以当他们诠释神和人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就以来到守上帝的诫命来到作为开始。我想第二点里面会有少少在这方面加以详细的讲解，这个其实是没问题的。犹太人很重视守诫命，他觉得这个是一个虔诚犹太人所应该做的事。但去到耶稣基督的时代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到他们将圣经的诫命做一些很仔细很仔细的分析，将所有的圣经在摩西五经的里面，摩西所给我们的律法的传统，他将他们分做了两个的大类别。这两个大类别呢，就是有应作的，有不可作的，一共613条，不是小数目来的，613条。据那些经学家的讲法呢，就是说呢，这613条的诫命的里面呢，248条是应作的，就是你一定要去履行的，你要怎么样。他们将这248条呢，就比喻作呢，就是说一个人身体内外大小的骨头的总数，是不是真的240几嚿？我想真的很难讲，要请教一些在医学上面特别有见地的弟兄姊妹才知道。不过犹太人是这样看的，由我们的人身体上面其实有248条大大小小的骨头，就暗合上帝要我们履行的诫命，那应作的一共是248条，不应作的呢就有365条，即是说呢有365条是禁令来的，你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样。365就暗合周天的数目，因为一年有365日。犹太人呢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呢，就帮助我们去记得原来一共有613条诫命我们要履行。这613条诫命里面呢，248条即是我们人体骨头的总数是应作的，365条即是日口的一年里面一日的数目，就一共呢就是365条，这个呢就是我们不应作的。犹太人好像古代很多都很有智慧的民族啊，他们很适用这种的联想来去帮助他们去熟悉有关他们的传统。不过某方面来讲，或者拆开一点来讲，我觉得呢这里呢将248条比作人身体的骨头，365条比作周天的数目，这里不纯粹是一些偶然的巧合或者一些联想帮助我们去记忆某些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世界，在很多的民族的里面，包括犹太民族，包括希腊民族，甚至包括我们中国的民族呢，都不多不少有一些天人感应的相似的看法，就是呢人是一个小宇宙，天是一个大宇宙，天和人彼此之间有一个感应的里面的。所以365条是赋予了这个周天的运行呢，其实是将它联想起那个大宇宙。248条视作人的骨头总数呢，其实就是将人看为一个小宇宙，天人感应，所以呢人就要去遵行上帝的律法了。我相信呢是有这些这样的内容的，不过这个这样的发挥呢，或者容让一些在神学上面或者在文化上面有研究的弟兄姊妹或者学者们去进一步地探讨了。无论怎样都好，当时的犹太人你都能够将整个的律例诫命呢细分做613条，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根据犹太人的他尔木，即是他们的传统的经卷百科全书，他们将这613条再细分 細分之後又再細分，再細分成咧對神、對五經、對聖殿同埋祭司、對祭祀、對許願、對潔淨禮儀、對捐獻、安息年、食用嘅鳥獸、節期、社區生活嘅條例、偶像、戰爭、社會、家庭、執行刑罰嘅條例、奴婢，還有其他，整個 miscellaneous 啊，其他，一共十八嘅條項。分咗呢十八個條項嘅裏面咧，然後又會教我哋咧，喺呢十八個條項嘅裏面咧，我哋應該點樣去做，點樣去履行咧，先至能夠將呢啲條項一一嚟到去履行。所以猶太人嘅呢一個嘅百科全書嘅傳統咧，其實有好多好多呢啲咁樣嘅有關怪命嘅仔細嘅分析。其實咧，我哋知道咧，呢啲已經其實係離開咗個戒命嗰個基本精神嘅啦。已經是落到去遺傳。什麼叫遺傳呢？遺傳其實就是歷代以來的那些的經學家，他怎樣來到去研究這些聖經，然後將這些聖經分析分析又分析，將它應用在每一個場合的裡面，仔細的教導人要怎樣做怎樣做怎樣做。所以你發覺到呢，猶太人的生活指引是很仔細。從某一方面來說，你說啊，真的挺方便的，因為有一本指南告訴我們應該怎樣去生活，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你又會覺得它是很捆綁的，因為它連你最細微最細微的行動都已經告訴你，你要怎樣做才算是履行戒命，才能夠討主的喜悅。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猶太人他們好守窮經，分析很仔細，因為他們怕有遺漏啊。在他們的傳統裏面，他們以守戒命作為他們和神之間關係的建立的起點。剛才我們講得過，已經說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呢，以這個做起點的時候呢，你就時時心裏面都會有一種懼怕。這種懼怕就是我守了許許多多了，但是萬一我守漏了一條怎麼辦呢？正如雅各告訴我們，只要我們有一條我們以為自己能夠守全律法，只是在一條上面我們有虧欠，我們就犯了盡條了。猶太人有這個這樣 的擔心，因此他們分析得很仔細很仔細，人生的每一個面都被他們這一種這樣的遺傳那個的分析來到涵蓋著。這種的仔細是出於他們的敬虔，因為他們怕有遺漏，有遺漏就不能夠得到上主的喜悅。但是這個其實正是他們的毛病所在。他們的毛病在哪裡呢？他們的毛病就是犯了捨本而從沒，拆微而不知著。他們能夠做好很仔細的分析，在很多的末節上面都掌握到很仔細很深入，但是最重要的就犯了這個錯誤，遺漏了下來。所以耶穌基督的回答呢，其實除了以他的智慧來到去回答這個民事的質問之外，令到他們無話可說之外，耶穌其實還有一個心意，這個心意其實就是藉著這個回答去提醒回在他們那個傳統，尤其是由戒命以至遺傳的傳統來看上帝的關係呢，是行不通的。不單止人沒有自由，而且會將上帝所頒發的戒命的最大的精義精要遺漏了。這個正是耶穌基督所說的法利賽人所犯的毛病。他知道這些法利賽人是怎樣的，他告訴他們，駱駝你們倒吞下去，蟲蟲你們就累出來了。你看看這個遺傳的網多麼仔細，仔細到一個地方。什麼叫毛蟲啊？毛蟲蟲蟲呢是細到幾乎看不到的蟲啊。以前的人不知道還有細菌還有微生物那些更細的東西啊，蟲蟲他已經覺得很細的了。這個網這個過濾網細到一個地步，連蟲蟲你們都可以累出來，但是最重要的駱駝你們反而將它漏了吞了下去。這個就是本末倒置，捨本而從沒，拆微而不知，主要的這個毛病。 因為我們剛才看見到呢，當猶太人的傳統將613條指性分仔細分為18項的時候，沒錯，他們是以這個對神的為首的，剛才我講過對神是第一樣的嘛。但是你看看他們對神的那一項又細分到一些什麼事物呢？對神那一項他們再細分為相信神的存在，承認神的獨一，要愛祂，要敬畏祂，要侍奉祂，要戀慕祂，單指祂的名起誓，要效法上帝，尊祂的名為聖，等等等等等等。其實在這些的再分細項的裏面，我們發現到大概只能夠另外有一項或者兩項真正碰觸到耶穌基督所要指出的第一那個精神，即是說要愛上帝，真的只是這裡碰到的。所以耶穌其實是藉著這個話再次來提醒他們，這一種這樣的細分律法的功夫，這些遺傳的功夫是不能夠將上帝那個恩典的精義掌握到的，除非他們明白那個精義其實是神人的關係的建立，就是愛上帝。親愛的弟兄姊妹，或者我們都很熟悉猶太人的這種的毛病，因為呢當我們回到教會久了的時候，特別多讀福音書的時候，知道耶穌和法利賽人之間的那種衝突毛病，耶穌對法利賽人的評論的時候，可能我們多不少都聽過。不過你有沒有發覺到呢，有些時候我們做基督徒啊，我們都同樣可以犯同這些的猶太人傳統的裏面他們所犯的相似的毛病的。例如呢，我們同樣可以以什麼呢？我們同樣可以以讀經、禱告、侍奉、見證、傳揚福音、社會關懷、職場服侍等等等等的名目來替代那個最簡單最重要的事情，愛上帝。我這樣講法呢，不是說我們這些基督徒的屬靈高經驗，尤其是這些屬靈的操練不重要啊。我相信你一回到教會的時候呢，教會或者自細回到教會的時候，在教會裡面就已經告訴你讀經是多麼重要了，是吧？一連串的教你怎樣讀經，每日靈修禱告是怎樣重要，侍奉是怎樣重要，這些不需要講的了。甚至今天當我們在教會裡面講，很多時候在宣揚的信息裡面都還是鼓勵大家在這些屬靈操練上面不要懈怠的。我從來都沒有意思說呢這些的屬靈操練是不重要，我不是這樣說，我只是說我們很容易會用這些屬靈操練來到去替代那最簡單最重要的，就是愛上帝。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呢我們可以愛讀聖經，但不是因為我們愛上帝的。真的嗎？有些人很愛讀聖經，為什麼呢？因為他覺得呢當他研究聖經的時候，他能夠看到一些特別的亮光，當他將這些特別的亮光跟人家分享的時候，那些人就說，哇，你真是厲害了，原來這麼難的東西你都看到，哇，他就沾沾自喜了。他喜悅的其實是他自己解經那種能力。有些人很喜歡研究聖經，聖經裡面的每一個細節他都能研究到，但是這些研究是出於他對上帝話語的渴慕愛慕啊，還是只不過是出於他研經的興趣呢？這個真的值得疑問。同樣禱告、侍奉、見證都可以是這樣的，我們可以將這些屬靈的操練替代了那個最簡單的，其實就是要愛上帝。所以當耶穌基督來回答這些法利賽人的時候，他其實將我們基督教傳統裡面一個很重要的點標誌了出來，這個標誌就告訴我們，這個第一是要提醒我們神和人的關係才是最核心的關係，這個核心的關係是以愛來維繫。我們很熟悉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13章第一節那裡所講的說話，若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拔一般。若果沒有愛，我們剛才所講的那些我們基督徒很珍惜的屬靈操練、讀經、祈禱、侍奉、見證、傳福音、社會關懷等等，其實都變成沒有意思。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面，我們可以藉著耶穌基督得到一些的提醒。第二方面呢就是第二句說話了。第二句說話就是愛上帝是第一要緊的戒命。在第一方面裡面，我們已經著重了個第一 咩叫第一啦。而家我要讲嘅咧就系诫命。犹太人咧系一个守诫命嘅民族，遵守诫命曾经一度融入佢哋嗰个民族嘅血液嘅中间。嗱，呢种要遵守诫命，甚至遵守到头先我哋所讲喺遗传嘅里边嘅最仔细嘅部分，其实咧可以一路追溯溯源到他们的民族诞生的契机，就是在西乃山的属灵经验。因为他们在西乃山里面跟上帝相遇的时候，上帝给过他们的什么，就是十条的诫命。上帝要求他们守这个十条的诫命。所以某方面来讲，犹太人这个这样的守诫命的传统呢，是跟他们的祖先，尤其是在西乃上面这个经验，这个属灵传统呢，是很有关系。有啲事我想嚟到去点出律法嗰个精义精要。律法系咩嚟呢？我哋知道咧，律法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嘅大范畴，就系诫命、律例同埋典章。呢个我哋响出埃及记啊、申命记啊，经常都读到。嗱，诫命、律例同典章其实系三个范畴嚟嘅。咩叫诫命呢？诫命就是通常是指的这个道德律例，这些道德律例是不受环境影响，不受情况影响的，它是普世通行，是恒久有效的。例如在十诫的里面，大部分特别是要人的遵守，比如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这些有关诚实、有关贪、有关这个那方面的事情，其实这些都是道德律例，这些是属于诫命。诫命其实是指这些道德律例。什么叫做刚才我已经讲的三样东西，就是诫命、律例。律例其实是指什么呢？律例呢其实是指一些case law，即是跟那个的犹太的生活传统环境有关的 case law。 因为呢在犹太人的历史社会变化的里面呢，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社会环境，在不同的社会环境的里面怎样来去应用这些诫命就成为这些律例呢。譬如说如果有人走失一只牛，你见到他走失的只牛，你应该怎样处理呢？或者一个牛主，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是农业的社会，有一个牛主他不小心让他的牛横冲直撞，捉死了一个人，那捉死了人之后又要怎样来进行赔偿呢？那起一间屋，那就有天台的，那天台就要有围栏的，如果天台没有围栏的时候，有人在天台上面跌下来跌死了的时候，那个的业主就要赔偿了。端端这些就是 case law， 这些就是指律例。什么叫典章呢？典章其实就是指一些宗教上礼仪的条例，包括了各样的献祭的条例，献牛献羊这些各样我们熟悉的献祭条例，或者各样洁净的条例。例如在今天的经课里面读到的马可福音里面，耶稣和法利赛人所谈论的洗手的问题，这个不是诫命来的。洗手其实不是牵涉诫命，都不牵涉这个律例，其实是牵涉到典章，即是所谓这个宗教礼仪上的问题。犹太人呢就将这一啲咁样嘅律例呢就分成呢一个三个嘅大分别。其实用呢个三个咁样嘅大分别嚟到体会有关上帝嘅事呢，我觉得系冇问题嘅，都系可以。虽然呢，如果我哋用诫命嘅方式嚟到去传达有关爱嘅事情呢，对我哋睇上嚟呢，我哋会觉得呢好似怪怪咁样啊。当耶稣话爱上帝，其实第一要紧嘅诫命系怪怪感觉。点解呢？因为爱看上来是一种自发的东西的，爱不是一种催逼来的，不是一个规定来的，我不可以用一个规定去规定你爱我，或者规定我的太太爱我们，或者我们爱我们的太太。爱是应该出于我们内自的自身，内心自发的。所以用诫命来去诠释上帝的爱，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看是觉得是怪怪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我们将爱看为要求的时候呢，我们又会觉得很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对一个人总会有这些要求。正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行他所喜悦的事，做一些事是他所喜欢所开心的。 所以我哋会发现到咧，爱往往往系会有给予，亦都会有受落嘅。只有当爱给予咗，我哋将爱嚟到俾出咗，对方有受落啦，我哋先至能够长久保持呢一个嘅新鲜感。所以喺基督教嘅传统嘅里边咧，我哋系以呢一个爱嚟到去解释我哋同神人嘅关系，而将佢用诫命嘅传统，即系话我哋明白对方需要啲乜嘢东西，我哋希望能够满足佢。这个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是没问题的。其实这个正是提醒了我们，当我们说我们在基督教传统的里面来到去讲述到我们神人关系以爱为开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应该时时保持着这种爱的新鲜，来到令到这个的对方感受到我们爱那个的施出施予。在早一段的时间呢，报章上面读到一段的花边的新闻，我都挺有趣的，所以我将这段花边新闻剪了下来传了在那里，后来我发觉到原来都有机会可以用来做讲道的里面这少少的题材。我发觉到呢，这段花边新闻原来当时都挺受到人注意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呢，我揸架车，因为朝早要送仔女上学的，当时是暑假前，咁打通常我就會聽下收音機啊，聽下啲電台啲一啲嘅消息啊，或者講嘅嘢，就發覺到咧嗰、那個電台嘅兩個嗰、那個嘅主持人啊，節目嘅主持人咧，正在喺談論緊呢段新聞。我先發覺，咦，原來都有好多人咧注意到呢段花邊新聞。呢段花邊新聞係講咩嘅？叫做婚姻保鮮法啦。原來咧喺英國有一個禮服服務網站咧，佢就向3000名已婚嘅男女進行咗一個調查。就詢問他們有關婚姻幸福的秘訣，結果發現到那些婚姻能夠長久的夫妻多數是在婚前就已經相戀了3年半，而且多半就有兩個共同的興趣，丈夫又比他的妻子年長2年多一點，而第一個小孩子最好在婚後2年0.4個月出世。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讀過這段婚文，如果有的時候呢，不妨想想擲偶的時候度一度行不行呢？不單止是這樣，他還有一些特別有趣的，他發覺到能夠使到這些這樣的夫妻婚姻維持長久的，還有一些功夫要做的，有些功夫要做。有些什麼功夫要做呢？他說第一，工作無論你多忙都好，大家都要時時彼此聯絡，每天至少要通3次電話，就發短信或者是電郵，每日要擁抱3次，親吻4次，最少要說一次我愛你，然後每週要行埋，大家都知道我行埋指乜嘢㗎啦，3次，每個月食2次浪漫嘅燭光晚餐，或者一起出去睇電影，每年都要到海外旅行2次。哇，我看了这个要求之后发觉死了，每一样东西真的合格。不过也好的，给我看到原来就是因为我不合格，我真的要努力去做多一点，等我太太知道我对她那个的关心和爱护是怎样。这段花边新闻来的，大家听完之后可能会觉得得啖笑不要紧。不过她的确提醒了我们一样东西，就是原来人与人之间那个夫妻那个爱的感情都要时时加以保鲜。真係㗎，所以千祈唔好以為話，我當日追求過佢嗰陣時已經表達咗啦，即係以後我唔需要再表達㗎啦。唔係㗎，真係要多啲表達嘅。我發覺真係有效嘅，即係當你多啲嚟對 honor 你嘅太太，多啲向佢表示你對佢嗰種欣賞同埋愛慕嘅時候咧，你會得翻一個好好嘅回報嘅啊。不過其實呢件事就提醒我哋同神嗰個關係都係一樣嘅，我哋都應該要常常想對上帝嚟講有啲咩佢喜歡嘅嘢咧。他想我怎样来去为他呢？ 他对我有什么要求呢？诫命就是要求来的嘛，某方面来说。我们不要将他成为一个要求，要求我们没办法去回应，我们不要这样想，而是这个其实是爱我们的主，他向我们发出的要求。其实是因为他爱我们，他才会对我们有要求。如果他不爱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进行这些要求。这个我们可以从第二方面来去看。所以由诫命的角度来看，爱上帝其实没什么问题。 不過我哋而家要轉向睇第三個説話啦。第三句説話就係、是、第一要緊嘅戒命係愛上帝。我而家將個重點咧放喺愛上帝呢件事情上面。點解基督教信仰嗰個傳統啊，喺維繫上帝同埋人嗰個關係嘅時候，佢哋要以愛嚟到去定義呢？某方面嚟講，唔係以守戒命去定義。雖然咧，以愛去定義神人嘅關係係唔會取消或者否定守戒命嘅重要嘅。嗱，兩者唔係 mutually exclusive 嘅呢一點嘅。耶穌基督講得好清楚嘅，愛我嘅人就會守我嘅戒命，守我嘅戒命嘅人咧，上帝就會有愛嘅回應。所以兩者之間其實係唔相對、唔反對。但係對基督教嘅傳統嚟講咧，佢會更強調就係我哋同神之間嗰個愛，而多於咧係強調我哋要做呢一樣嘢、做嗰樣嘢去試圖取悅上帝。其實大家有冇發覺到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奇怪嘅定義嚟嘅咧？因為我想問大家，喺所有嘅宗教嘅裏面啊，我唔係淨係講基督教，所有嘅宗教裏面，喺所有嘅宗教嘅裏面，喺佢哋嘅信眾同埋信奉嘅神奇之間，從來都冇用愛去定義嘅。真係各位，你有冇聽過邊個佛教徒話要去愛佛祖、去愛菩薩？你有冇聽見過？你有冇聽見過邊個信奉道教嘅嗰啲嘅朋友，佢哋話我哋去愛王大仙、去愛太上老君咧？我未聽見過。印度教徒亦都唔會話咧，佢要用愛比濕奴或者愛呢一個嘅濕婆神咧，作為佢哋對信眾嘅要求，佢哋唔會咁樣樣。即使同猶太或者基督教傳統最接近嘅伊斯蘭教，這個可能有少少保留。不過我仍然話係甚少聽見到佢哋嘅信眾係要愛 online。我哋真係聽唔到呢啲咁嘅傳統。所以個宗教對信眾同埋佢哋所膜拜嘅神奇之間嗰個關係，係好多時候用乜嘢嚟到去形容嘅咧？係用尊啦、敬啦、崇拜、畏怕，甚至最多嘅就係信。但係我哋基本上好少聽見到係用愛嚟到去形容佢哋之間嘅關係。點解基督教係咁獨特，係要強調呢一個愛嘅傳統？有兩個可能嘅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咧，係因為咧要藉此嚟到去表達神同人之間嘅關係，響人嘅呢一種作為哺乳類動物當中進化得最深嘅呢一種咁樣嘅一個咁樣嘅生物嘅環節嘅裏面咧，有呢個需要。嗱，點解咁講法呢？我哋成日聽到一句嘅説話，曬毒情深，通常係形容啲父母對兒女嗰種嘅愛，曬毒情深。其實呢句説話咧，我哋知道係借用住我哋對一啲哺乳類動物嗰個觀察嘅。呢、這個毒係指牛仔，係啊，我睇見啲媽媽嗰啲牛媽媽點樣嚟去愛護嗰啲 B B 牛 B B 啊。他們會用他們的條脷來去幫助他們整理他們的儀容、攬乾淨他們的身體、我們中國人就投射下去了，就說這個其實是一種愛的關係，叫曬毒情深。哺乳類動物呢，是所有的動物當中，在這個爸爸在這個上一代和下一代他們當中的關係裡面，去演化出這種愛的關係裡面最頂尖的一類的動物。這個跟哺乳類動物的生理的特質是有關的，因為哺乳類動物基本上都是胎生的，所以胎生的意思呢，就是那個 BB 呢已經在媽媽的肚子裡面呢，就要經過一段日子，譬如中一個人、差不多要10月懷胎，要在媽媽裡面在個肚子裡面呢長大，長大10個月才能夠咕咕墮地，所有的動物都要經過一定的時間。所以換句話說，那個媽媽呢是可以感覺到他的生命在他的裏面的成長，陪著那個生命一起成長，是吧？就好像我們看到我們的太太懷了身孕，看著他們的肚子一路一路一路大過，感覺到那個生命漸漸的長大，甚至呢 開始感覺到他有這個反應。所以這個有一段的時間，媽媽能夠跟這個肚裡面的生命那個接觸，她會感受到這個生命是很真實，這種愛的很真實。所以當這個 BB 孤孤代地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哺乳類動物跟這個母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間可以維持一個很近的關係。再加上我們知道很多哺乳類動物出了世之後，當他初期的生活，他都是隨著爸爸媽媽一起生活的，一直到他真的長大到一定的成日一定的日子了，他才會，譬如有些獅子老虎他們就會離群相處，但是小的時候都會跟爸爸媽媽一起。這種跟爸爸媽媽在一起的日子呢，也都是造成之間哺乳類動物裡面上代和下代的感情的關係。尤其是人是更加特別，為什麼呢？因為呢，很多的哺乳類動物當他一出世之後呢，就能夠四處咁跑，四處咁走。你睇啲牛啊、馬一出世就係咁噶，一出世佢就好快就企得穩，跟住就跑嚟跑去，跟住媽媽四圍去噶啦。但係咧，人係唔得嘅。人嘅 B B 出世嘅時候，好似只貓咁，好細小嘅，好軟弱嘅。佢嘅頭腦仲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先至能夠見發展得成熟。佢自己基本上對四周圍嘅事物咧係冇呢個抵抗能力嘅。所以人類嘅 B B 需要一個好長嘅時間去經由這個爸爸媽媽去撫養他、保護他。咁有啲話學者話俾我哋聽咧，這個其實就係人類能夠在哺乳類動物當中脫穎而出嘅一個主要原因啊。因為 B B 細個嘅時候唔需要花時間、花精神去揾嘢食，去點樣點樣去呢個保護自己，呢啲嘢爸爸媽媽會做啦。於是佢哋就可以專心致志地發展佢個腦袋啦。咁如是者咧，人類能夠做到成為萬物之靈嗱，呢啲係啲心理學家所嘅講法，有道理嘅。咁於是咧，就俾我哋睇見到人啊更加特別啦，因為同爸爸媽媽嘅關係，我哋話咧好多時候我哋對兒女嗰個照顧同埋愛啊，而家要去到幾多年㗎？唔係讀完小學就完㗎係嘛？讀完中學都未夠遠嘅，而家一般嚟講，我哋要幫佢計劃埋，起碼大學啦，大學畢業啦，我哋就安心啦，因為佢嗰個整個訓練完成啦，佢可以將來出去獨立生活啦。但可能而家大學畢業都唔得㗎啦。而家有啲發呢個有啲父母咧，能夠有能力嘅，佢會諗到嘅，其實係學士讀完之後讀埋個碩士添。嗱呢種嘅情況咧，其實正喺表露咧，佢哋喺呢一個嘅喺感情上面嘅表達。因為人啊有呢種感情上面嘅表達啊，所以用呢一種感情嘅上嘅嗰種愛嘅表達係我哋最熟悉嘅東西嚟到去説明神同人嘅關係咧，就最方便。所以當我哋話我哋有一位愛我哋嘅上帝，好似我父親咁樣愛護我哋，我哋好容易就明白，因為基本上我哋人世間嘅裏面都可以享受到呢一類相似嘅愛。我哋只要將佢作為一個轉化，就理解哦，原來上帝愛我係咩意思嘅。嗱，呢個係其中一個講法，話點解基督教咧係會用愛嚟到定義神人關係嘅來源原因。不過我覺得唔係咁樣，因為我覺得咧呢個解釋咧，其實咧係倒轉咗。我哋將神人嘅關係用人人嘅關係嚟到去定義，嚟到去投射。其實喺聖經裏面話俾我哋聽，我哋人同人嘅關係相反，其實係以神人嘅關係嚟到去定義，嚟到去投射先至啱。因為咧喺上帝嘅裏面，基本上就係一位愛嘅上帝，佢對我哋嗰個付出，對我哋嘅施出，其實基本上就係一個愛嘅上帝。我哋睇見到耶穌基督從天上邊嚟到呢個世間，佢為乜嘢要嚟到呢個世間？就係要將父上帝嘅愛嚟到帶俾我哋，俾我哋看見原來父係一位愛嘅上帝。佢幾咁親切地希望我哋能夠回歸到佢嘅身邊。上帝唔係要我怕佢哋，上帝唔係要我哋去怕佢，上帝唔係要我哋咧思前想後，諗盡辦法怎樣來去做一些討他喜歡的事，因為他本來他就喜悅我們。上帝不是要我們日借在啲恐懼當中以為我們不能夠滿足他，上帝不是叫我們的良心只是每一天地來到去在懼怕中的生活，我能不能夠滿足上帝許許多多的這些要求。上帝要我們明白他所要的是一個無愧的良心。所謂無愧的良心的意思，不是說做到每一樣東西都能夠滿足到上帝的需要。無愧的良心的意思不是這樣，無愧的良心的意思用約翰的解釋就是坦然無懼的心，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与这个上帝的接触。于是我们就明白到，之所以用爱来定义神和人的关系，其实是因为上帝本来就是一位爱的上帝。因此这位深深地爱着我们的上帝，他要求你要深深地去回应他有什么问题。因为如果这个人他不是真的爱你，他跟你毫无关系，他根本就不会向你发出这个爱的要求。这个我相信正是耶稣对这位文士说，他称他为有智慧的文士，第34节所说的话，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耶稣称赞他，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不过我们要留意，不远的意思还有一些距离，不过不错啦，真是挺好的，还有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就是什么？你要踏入去才行嘛。你已经掌握了诫命那个重要性，诫命的重要其实是建立神人的关系。当你掌握了这个重要性的时候，你不是只是要去知道，你是要进入这种关系当中，去享受上帝给你的慈爱，去以爱来回应。那这个才是真真正正上帝的心意。而这个心意呢，我们不是在西乃山上面看见到的，我们是在耶稣基督各各他山上面十字架这个熟练经验里面有看见到的。请我们同心祈祷。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很多谢你，因为你来到这个世间，将上帝那个真的面目来到向我们显露，你给我们看见到上帝那个慈悲怜恤和他的乐意饶恕，同埋俾我哋睇见到上帝系几咁渴望我哋能够回归到佢嘅身边，去享受佢所以赐俾我哋嗰种无阻隔嘅交通。耶稣，我求你俾我哋在你嘅身上边看见其中嘅重要，并学识点样因着你回归到上帝嘅身边，去享受呢个爱，并以爱回应。多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字，用心所愿。好，多謝大家。咁就首先我有一個好抱歉嘅地方，就係因為呢我教會有啲特別嘅事，我要用響教會用完咗崇拜嘅時候呢就返到去嚟要處理，所以剛才我同牧師都打咗個招呼，我唔能夠同大家完咗崇拜先至離開啦，我要喺呢度就要離開，咁希望大家能夠見諒。首先多謝大家忍耐剛才嘅講道，多謝大家。